我们得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他今天要带来的信息是五星级父亲。
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特别是在父亲节的日子里面，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敬拜上帝。我发现我们的教会是真的是非常棒哈，这个虽然在线上聚会，但是安排的井然有序哈，而且一点都没有差错，真的是很棒。我们知道哈。美国的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如果你是从台湾来，你就知道台湾的父亲节是8月8号，就是非常的好记，八八嘛，哈，八八节。在美国真的是也不容易记这个节日哈。有一个笑话说，我们知道哈，每一年哈，小孩子都只记得母亲节，而忘了父亲节，所以呢，很多做爸爸的都挺失落的。而就在今年呢，有一位爸爸哈，他跟妈妈用早餐，忽然间呢，他的儿子就往冰箱里面，就往冰箱的走过去，然后呢，当他打开冰箱的时候呢，就把东西取出来。就突然问爸爸说："爸爸，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哇，这个爸爸哈就沾沾自喜，就很高兴，就想说："哎呀，可能今天我这个儿子要给我一个惊喜了。"所以这个爸爸很高兴地回答说："儿子啊，今天是六月的第三个主日，今天是6月21日。"然后呢，这个儿子呢？突然有一点失望了，他说：“哎呀，可惜啦，牛奶过期啦。好，这个我觉得这个笑话真的是很有意思哈、我希望今天每一个家庭的做儿子的，他会记住今天是父亲节哈，也会向爸爸说谢谢哈，或者送个什么小礼物。或者什么精美的礼物送给爸爸哈。我们知道发生在我们那个上个月发生在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乔治这个弗洛伊德的死亡哈，而引发全美国一系列活动的和平示威抗议的这种聚集，最后这个和平示威抗议却演变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店铺抢劫，还有破坏的各种行为。那我在这个期间，我读过一份报道，就是说，这些去抢店铺、去抢劫的这些年轻人当中，很多人是没有父亲的状态，就是说他们家庭其实是没有父亲在一起的。他们这些年轻人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份报道说，这份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家庭里面都是无父状态。我读过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很优秀的艺术家，他准备了一些他自己手画的这种精美的父亲节卡片。他把这个卡片呢，到这个监狱里面的囚犯里面，让他们去选购。那因为这个卡片非常精美，他自己画的，他就说好，要售价是1张3块美金。但是呢，这个监狱里面的囚犯都没有人买。最后这个艺术家减价说，好吧，那么这张卡片就1块钱好了。但是呢，也没有人买。最后干脆想说："哎呀，我全部送给你们吧，你们可以寄一张卡片回去给你们父亲。"居然呢，他用送的，也没有人要这一张这么精美的父亲节卡片。最后他就很失望，他就问监狱里面的管理员说："难道你不知道？"他就问管理员说："为什么 这么好的卡片也没有人要。那这个管理员就对他说，哎，难道你不知道吗？这里将近2000个人的囚犯里面，没有一个有爱他们的父亲的。也就是说，这个2000人的囚犯里面，没有任何一位他们经历过有父亲爱他们。所以我们今天的经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节里面，我们看下一章，我们来看今天的经节，我读一下，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马拉基书4章5-6节。啊，这节四人经是旧约里面最后的一卷书，叫做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可见这一节圣经是多么的重要。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末后的日子，他定义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恢复家庭，他要透过家庭来祝福他的众儿女。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家庭中上帝不是要双亲的心或者是母亲的心转向儿女，而是说指着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也就是说，当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家庭关系的恢复。当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儿女的心也才会转向父亲，使全地得祝福，而不自被毁灭。我们再来看下一章，为什么父亲的心需要转向儿女呢？那个 Kirby 你可以把它全部打出来哈。有许多现在的爸爸哈，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及方式从家中缺席，所以呢，很多孩子就在问爸爸，你在哪里？好，我这里把它讲说，有3种缺席的父亲，导致现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一个状态。第一种是真正缺席的父亲，真正缺席的父亲就是结婚以后抛妻弃子，有了新欢以后，孩子也不要了，妻子也不要了，就逃之夭夭，留下单亲的母亲抚养小孩。我们知道，根据统计，美国是有1/4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也就是说，4个家庭里面有1个家庭就是单亲家庭。那么呢，这1/4的家庭里面呢，这个单亲家庭有88%是由单亲母亲来抚养的。所以这是真正缺席的父亲。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章。另外一章是什么呢？是常常缺席的父亲。常常缺席的父亲呢，他是忙于事业或者应酬，让子女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呢，孩子很少有机会见到爸爸。我们知道哈，世界各地华人中很多有这种现象。这些常常缺席的父亲忙于事业，他常常说一句话，就是说，他总是会这样子承诺说，等我钱赚够了，我就带你们去玩，等我钱赚够了以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问题是，钱永远是赚不够的。各位父亲们，现在在COVID-19 的期间，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家工作，或者是放无薪假。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呢？孩子会不会因为你怎么常常缺席的父亲忽然间都在家里，你的孩子会感到奇怪吗？或者在这段期间里面，你会感到你的亲子关系很紧张吗？因为你本来是常常缺席的，现在忽然间在家，你会觉得说我跟孩子的关系很紧张吗？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是心不在焉的父亲。心不在焉的父亲是什么呢？虽然呢，他这个父亲赚钱养家，也常常在家里，但是呢，虽然他在家里，但是他常常花时间在上网上面，也很少花时间关心孩子。这种心不在焉的父亲说，虽然他的身体在家里，但是他的心不在家，所以叫做心不在焉。如果呢，孩子有事要去找爸爸的时候，他总是这个心不在焉的父亲总会是说，你有事去找妈妈，有事去找妈妈，你没看爸爸很忙吗？这个是心不在焉的父亲。好，我们看下一章。不管父亲有没有在场，小孩都会长大，但是缺席的父亲，时日过以后，你回顾你以往没有跟孩子在一起经历成长的日子，到最后你一定会非常的懊悔，你一定会非常的觉得说，哎呀，我希望我能够回到小孩子小的时候，我能够跟他在一起。好，我们来看下面那一章。我今天跟大家想要分享的叫做题目是五星级的父亲，也就是马拉基书4:5说的，说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第一个心是全心，做父亲的先全心归向天父。为什么做父亲的第一个要全心归向天父的重要性呢？因为当我们归向天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天父的心，他是有怜悯的心肠。天父有怜悯的心肠来对待我们，为什么？因为天父知道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爸爸，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妈妈，更何况我们是不完美的父母来养育不完美的孩子。所以呢，我们知道做父亲的，母亲也一样，我们都不完美，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来款待我们。当我们靠近越归向天父的时候，你才会越体会天父怜悯的心肠，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长久的慈爱。所以呢，当你体会天父的心，归向天父的心的时候，你才能够用怜悯用恩典来款待来教养我们这个不完美的孩子。所以我们与天父同行归向他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便比较容易与你同行。而且当你与天父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的孩子也比较容易与你有好的关系。因为你有与天父有好的关系，你的生命里面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而且呢，充满了恩典。这个是我们在教养里面做父亲的非常的需要的。 而且当我们归向天父的时候，神常常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生命。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会犯错，但是当天父洁净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成为一个好树，才会成为一个生命树。我们呢才能够结出好果子。因为若我们的生命出了问题，我们就不能结出好果子。所以呢，做父亲的需要天父的恩典和生命，每一天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棵生命树，结出美好的果子，能够使我们的家人蒙受加倍的祝福。好，第二个心，我们看下一章。第二个心是什么心呢？第二个心就是要用心了解你的孩子。怎么样用心了解你的孩子呢？第一个，为孩子来祷告。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在今日的社会，今日的时代，无论他是在教会或者是社会，他都面临的与以前不同的世界，跟我们以前教养孩子是不同的。为什么呢？今天的时代，你看看，不道德，而且毒品、酒精、色情，还有网络的陷阱。你想一想，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要教养孩童是非常不容易的。等你的孩子渐渐长大以后，你也会担心他交朋友的问题。其实这些都让我们忧心忡忡。我们需要用祷告来护卫我们孩子的生命。祷告是将我们的孩子来交给神，让圣灵来护卫他的生命。第二个，怎么样用心了解你的孩子呢？就是要多听少说。多听少说的意思就是说，当孩子告诉你他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或他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情绪不高兴的时候，当孩子告诉你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反应。很多青少年跟我讲说，当我开口要跟我妈妈讲事情的时候，或跟我父亲讲事情的时候，我的父母的回应说，你不要讲了，我都知道。Oops， 对不起。好，常常孩子的反应说，我妈妈都说，你不要讲了，你不要讲，我早就知道了。我们要知道，多听少说，就是当你孩子跟你讲事情的时候，你要多多听，而且你跟他回答，你讲话的口气其实是要比你的内容要更留意一点。所以有时候孩子会说，父母都不听我说，所以我也不听他说。我们知道，做父母的，虽然你对孩子讲话，你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你的口气如果不对的话呢，那么你再讲的有道理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我们的这种口气非常重要，讲话的口气。孩子内心的世界呢，时时刻刻他们都在变化成长。做父亲的要对他们内心的世界特别敏锐一点，去了解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内心成长的变化，他情绪的变化，我们是非常需要了解的。我觉得我们教会赖传道夫妇，我觉得他很注重这个家庭。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今天的教会要健康，我们会有的家庭就需要健康。怎么样叫做多听少说呢？就是要聊好天说好话。什么叫做聊好天？ 就是你跟孩子聊天的时候，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呢，你要聊孩子喜欢谈的事情。现在的父母哈，跟孩子 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今天的父母跟孩子讲话一天里面讲不到30秒。你可能会说怎么会讲不到30秒呢？ 我常常都跟孩子讲话，问题是我们讲的话哈，都是说赶快起来，赶快吃饭，赶快去上学，然后孩子回来说你功课做好了没有，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赶快去做功课，赶快去弹琴啊，赶快去做什么。这个不叫做真正跟孩子说话，这个只是教训。我们说真正的谈话是你跟你孩子有没有谈谈，哎，你今天快乐吗？或者是你孩子喜欢谈的事情，喜欢跟你聊的事情，你有没有跟他讲？这个叫聊好天，就是谈孩子喜欢说的话。如果你的男孩子喜欢谈打球，或者是喜欢谈什么运动，哈，看 NBA 或什么，你就跟他聊，这样子你们的关系就会比较亲近。说好话，什么叫说好话？就是要常常说肯定的话，鼓励孩子的话。所以我们呢，多听少说，尽量鼓励孩子分享。其实很多时候哈，我就很鼓励，就做家长的晚餐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跟孩子聊天。我们晚餐的时候跟孩子聊天，就让孩子自己无所不谈，而不必在那里常常问说功课写好了没有，今天考试考得好不好，这样子的话很多时候孩子不愿意把他的心门打开。还有呢，你要注意一下，孩子如果把心门打开的时候，很喜欢要跟你分享的时候，如果你用以前的老习惯总是对孩子说教，那么孩子很快就会把他的心门关起来，特别在青少年的时候。做父母的呢，尽量少说，尽量少对孩子说你懂什么，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还在乱讲，这两句话是少说为妙。好，用心了解你的孩子就是放手。什么叫放手？就是说我们对孩子不要保护过度，但是也不要不闻不问，更不要在公开的场合批评管教你的孩子。放手就是给孩子有一个失败的空间，也就是说放手让孩子学习从失败中再爬起来，让他能够越挫越勇的勇气。刚才我看到我们那个领师的夫妇哈，他的背后都是哇，他的这个小孩的照片，好可爱，他的 baby 的照片。我们知道哈，孩子在一两岁哈，你要让他学习骑脚踏车的时候，有没有哈？或者是孩子在学习骑脚踏车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是在后面这样子扶着他，然后让他自己慢慢学习，慢慢开始学脚踏车。你有没有让孩子虽然有时候骑脚踏车会跌倒，但是你也会放他会给他扶起来，有时候你会放手。你有没有说小孩子在骑车的时候，你看他每次都跌倒，你就骂他说笨蛋，你不要学骑车了，我自己来骑，不会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有没有让放手让孩子学习从失败中爬起来，越挫越勇。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的孩子也不完美，我们都会错。我记得哈，我那个一个孙子，大孙子，他现在是9年级。那他9年级的时候，他读了一科那个 AP 的 biology， 那他妈妈说 他是很认真读书，很认真读 biology， 但是呢，在考试的时候，那个他那科考试回来，他的那个考试是得 C， 啊，他回来就大哭大哭，就跟他妈妈说：“不行啦，我怎么考的 C 呢？”然后你知道吗？他妈妈就，我女儿就问他说：“我看你是读书很认真啊，我看你要考试之前一个礼拜就一直在读了。”因为我这个孙子他好像很不喜欢 biology， 他读不会，他数学是很好，但是他这个 biology 就读得比较差一点。我女儿就问他说：“哎，我看你读都很认真读，你到底考不好的原因在哪里？你想一想。”他说：“我觉得我好像都没有读到重点，所以考试都考不会。”好，他孩子，你跟他谈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考不好。他说：“因为他考试都没有抓到重点。”然后他妈妈就问他说：“那你没有考试没有抓到重点，那你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你可以，读这个 biology 的时候你可以抓住重点？”他说：“我想我需要去学校的 tutor 那里，因为他们那个学校每一科都有一个 tutor 在那里帮忙，如果你不会或考试不好，可以有学校有学生家教在那里教。”他妈妈说：“好啊，那你就你们学校那个家教 biology 的家教是礼拜二下午，那你是不是就礼拜二下午要再去留在学校请那个学生家教帮你？”他说：“对。”然后我女儿问他说：“好，你这次考不好，考试考得不好，你还没有什么办法除了你请学校家教去上课？”他说：“我想我还要我还需要去跟老师讲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要做什么 extra homework 来弥补我考C。”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让孩子学习面对挫折，因为我们知道人一生没有是风调雨顺的。孩子，我们自己也一样，孩子一生所要经过的是会有挫折，但是你怎么样让孩子去学习面对挫折，面对失败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它，这样子对孩子的一生是有很大，将来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看下面，我们看下面一章，第三个心是什么？是要真心鼓励你的孩子。哦，这一点我们东方的父母是最难学的功课。我们东方的父母很不会用鼓励的话语，很不会用肯定的话语来肯定鼓励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特别做爸爸的更不会了东方的爸爸更不会鼓励孩子。我们怎么样真心鼓励孩子？第一个，我们要用话语来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爱在心里口难开。你爱孩子或者你爱你的配偶，但是你的嘴都讲不出来常常会说知道就好，他知道就好。很多时候是明明你不讲，人家怎么知道？你不讲，孩子怎么知道你爱他你如果想说我不讲孩子都会知道，那你就是把你的孩子当神了。只有神无所不知的我们的孩子不是神你的配偶也不是神，不能够猜到你在想什么所以呢，我们要用话语来祝福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最弱的这一环，我们要常常学习肯定我们的孩子用心观察孩子的优点，然后看到他的优点你就要表达比如说你的孩子礼拜三 垃圾车来了，他礼拜二，把垃圾车把垃圾桶拿出去，礼拜三回来的时候，他会把垃圾桶又拿回来，你就要跟他讲说，哇，你很棒哎，妈妈没有叫你把垃圾桶拉进来，你自己就会拉进来，哇，你真的是很棒，你是很主动的，多一点，学习对孩子的肯定。有时候呢，如果做爸爸的哈，刚开始要学习的时候很难讲不出来。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学习写字条给你的孩子，或者是发邮件给你的孩子说：“孩子啊，爸爸觉得你今天很棒，你做了一件事情，你放学回来的时候呢，看妈妈的这个买很多 grocery， 妈妈没有叫你帮忙，你就很主动帮忙。你可以这样子告诉你的孩子哈。我们可以先从写字条开始，或发邮件给你的孩子来肯定他来赞美他，用话语的祝福。我最喜欢就是用圣经的话来祝福我的孩子啊，下个礼拜六我会讲怎么样用话语祝福你的孩子，用圣经的话语祝福你的孩子。当我差不多30多年前开始学用圣经的话语来祝福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孩子就成为我所祝福的那个样式，他们能够成为神所祝福的人，他们也能够去祝福别人。还有就是说，用心观察孩子的优点，多接纳少批评，多欣赏少比较，多关爱少啰嗦。还有我们学习拥抱，还有爱的存款。那个父亲肩膀会带来给孩子安全感。所以呢，多多学习拥抱你的孩子，做父亲的。然后呢，多多学习爱的存款。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有学习爱的存款，爱有五种存款，比如说肯定的言语，常常肯定孩子，或者是你都花时间与孩子相处，或者是你会有任何服务的行动，孩子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会去帮忙他，或者是你会用你的膀臂来抱抱你的孩子身体的触摸，或者是有时候无条件的礼物，买一个什么小东西给孩子，这个都是爱的存款。当你爱的存款满满的时候，亲子间的爱就会更丰富。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做父亲的在家里要尊重母亲。儿女看到爸爸对妈妈的态度，爸爸怎么样对妈妈，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就会怎么样对他的母亲。儿女对爸爸或妈妈的态度常常是模仿双亲的态度。若做父亲的在家里面对母亲的态度总是那种讽刺的口吻，那么孩子耳濡目染就会不尊重他的母亲。我看过，我有一次到一个家庭看到一个做父亲的，当他的孩子呢对妈妈讲话没有礼貌的时候，哇，我看到这个父亲马上就把孩子带到旁边来，跟他讲说，你对妈妈这样子说话的口气是不对的，你要去跟妈妈道歉。我非常敬佩这个做父亲的。箴言23:22说，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以藐视他。这是我们做父亲的要真心尊重母亲。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神学院院长，他在华人界是非常受尊敬的，那他的名望也非常的高。 那他这他年老过世的时候哈，因为他是我们神学院的院长，我们以前在台湾神学院，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神学院的院长，所以呢他的追思礼拜我们在美国为他举行的时候呢，追思礼拜哇，很多学生很多牧者都来，因为这个院长是非常好的院长。然后呢他只有一个孩子，那时候我们在丧礼上呢，就追思礼拜上就碰见他这个独子。他这个儿子呢，那时候好几年前他已经是67岁了，他是当医生的，他这个儿子当医生。他儿子呢跟我们很要好，所以他才跟我们讲说你知道吗，我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心里非常的心酸，这个已经67岁的儿子，他是当医生，他在追思礼拜里面他感到最大的遗憾，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称赞过他。到了67岁了，他还渴望他的父亲称赞他。所以呢，我在这里讲，要真心鼓励称赞你的孩子。好，我们看下面第四个心，专心投资亲情，要趁现在。就是说你要专心投资家庭的亲情，而且趁现在。我记得我在我们这个营会里面，我第一次讲到就是爱就是彼此珍惜，而且珍惜要趁现在。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哈，时间一去不复返，孩子在父母的身边不过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而已，那你陪伴孩子其实是天底下最好的投资。那么你怎么样专心投资你跟孩子的亲情呢，或家里的亲情呢？第一个，家庭联谊同乐会啊，比如说那么家庭里面有定一天或一个月有定 一天一个晚上是家庭日，这个家庭日可以什么呢？全家看电影，或者呢全家去 hiking， 或者呢全家去 museum， 或者呢全家去外面吃晚餐，就是家庭联谊同日会。你定一个家庭日，一个月一次或两个礼拜一次或一个礼拜一次，定一个家庭的同乐会，就说我们这一天我们全家会很轻松的来过日子哈，大家很轻松放松。我告诉你，当孩子渐渐成长以后，他会永远记住说我们家这一天我最高兴哈，我们家的家庭日我最高兴。好，这是家庭 同日会。还有呢，投资专心投资孩子，就是给孩子的爱，就是给孩子时间。我们知道买房地产有三个诀窍，你要 买房地产的时候，这个诀窍是什么？就是地点地点地点。就是说你买房地产的时候，地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因素。今天你做父亲的跟孩子之间三大诀窍是什么？就是时间时间时间。 OK， 只有花时间与孩子相处的时候，亲子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才会有成长的机会。如果你不花时间，我说爱等于时间哈，如果你不花时间给你的孩子，你常常都跟你的孩子说爸爸很忙的，你这句话多说几次哈，你的孩子永远不会来找你了。等到孩子成长了， 长大成人了，你这个做爸爸的也年岁渐老了，你老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很希望你孩子常常来看你，你很希望孩子常常跟你在一起。当你跟你孩子说，孩子啊，爸爸想要来找你，孩子啊，你可不可以回来看看爸爸，你知道吗？孩子给你的回答就是当年你跟他的回答一样，爸爸，我现在很忙，我现在没有机会跟你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专心投资你的时间给孩子，与孩子相处，将来你的孩子长大了，甚至离家，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了，他们也会回过头来，也会很喜爱跟你相处。好，我们看最后下面，诚心，第五个心，诚心认错，永不嫌迟。第五个心是要诚心。我们知道哈，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亲子之间的冲突是难免的，但是呢，大部分的责任还是要在做父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呢，你不要滥用权威和孩子赌气。以佛所书六章四节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孩子的气。好，所以呢，在亲子之间难免都会有冲突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也没有所谓完美的父母，所以我们都会犯错。我们中国人说，天下没有无不是的父母，也就是说父母永远都是对的。其实这一句话本身是不对的。为什么？父母不是完美的人，父母会犯错，所以我们犯错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孩子修补关系，需要明白我们自己对孩子的亏欠，需要谦卑向孩子认错。当我们谦卑向孩子认错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会原谅我们的。当我们向孩子认错的时候，孩子才会知道说，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说，爸爸向我认错，那我将来长大，我当爸爸，我也会错，我也会向我的孩子认错。当我们向孩子认错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是会原谅我们的。有时候你说，如果我向孩子认错，孩子不理我怎么办呢？孩子的反应可能第一次听到你说，哎，怎么爸爸向我认错的呢？哎，爸爸是怎么样？他是不是忽然间生病了吗？或者怎么样吗？怎么会向我认错？孩子的反应可能会冷淡或者怀疑，但是你千万不要灰心放弃，因为我们过去已经错过了许多的年日，也不要让你自己想说，我的孩子长大了，然后我跟我孩子中间的距离也扩大了，反正也没办法了，就这样子吧。不是，这是一个谎言。不要让你的内疚感成为一个拦阻，让我们现在就付出努力，认真计划和学习，对孩子说，孩子，过去爸爸或妈妈哪一件事情做错了，请你原谅我。这个在我下礼拜的时候我会有讲，很多我自己我们家里的亲身经验，我先生怎么样跟孩子认错之后呢，长久他们现在已经都自己有孩子了，他还会常常回来找父亲，为什么？因为孩子成家立业以后，他们也都很希望能够回归家庭，因为他体会到家庭是他最温暖的地方，家庭永远都有爸爸的支持， 妈妈的关爱，这样与孩子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代代相传的祝福。好，我们下一章，能在儿女成长过程中留下美好足迹的男人是何等的有福，他们的真爱，他们的亲情和人生的智慧，还有永恒的价值，还有生命的影响力，就能代代相传。好，希望我们在座的父亲都能够在你的孩子生命中留下美好的痕迹，带下美好的祝福，能够让你的孩子得到祝福，你孩子的孩子也能够得到祝福。好，我们看下一章。如果单亲家庭的孩子呢，单亲妈妈如果家中缺少爸爸怎么办呢？因为我是做单亲事工的，所以很多单亲的妈妈非常的非常的焦虑，说我抚养男孩，但是我的孩子都没有爸爸，怎么办呢？圣经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在他的外祖母罗伊还有他的母亲尤尼基里面来长大的。他的祖母罗伊和尤尼基呢，保罗称他说他们是有无为的信心，这个无为的信心是由你祖母和母亲里面留给你的。所以单亲的妈妈啊，你不用惶恐，你不用焦虑，当你尽上做一个单亲妈妈的责任，就是你有无为的信心，对神有无为的信心，对你的孩子有爱心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常常对单亲家庭讲说，不论单亲或双亲，只要家庭有爱，你的孩子就能够在健康的家庭里面成长。无论是单亲或双亲，只要家庭有爱，有上帝的爱，有母亲的爱，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家。然后呢，做一个单亲妈妈，你有无为的信心，有真实的盼望，对神的盼望，还有存着神给你的爱心来对待你的孩子，上帝就会把属灵的保罗带进你孩子的生命里面。就像提摩太他的生命里面有属灵的保罗做他的父亲，同样的，如果有单亲妈妈，你可以把这一件事情做好的，就是自己先成为一个无为的信心，还有有盼望有爱心的人，神就会把保罗带进你的孩子生命里面。好，我们看下一章。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有一个永远爱我们永在的天父。世界上的父亲会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世界上的父亲可能让你在成长里面因为没有父亲而受到亏损，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位永远的父，永在的父，他永不离开你，他不偏向你，也不丢弃你。世上的父亲有一天会离开你的，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永远不离开你，而且天上的父亲有智慧的教导。如果你的地上的父亲他不能给你有美好的教导，但是要记住，我们永在的父教导只是你当行的路，而且我们永在的父有祝福你千代。圣经上说，上帝向守约施慈爱，上帝向守约的人施慈爱到万代。所以我们除了地上的父亲，地上的父亲，我们的心要归向孩子，神也要他的孩子的心也要归向天父。好，我们看下一章。其实哈，做一个好父亲难不难？非常的难。就像要成为一个好丈夫难不难？非常的难，但绝非不可为。关键在于有没有上帝所赐的真爱与坚决的委身。也就是说，当爸爸是很难的，但是呢， 这个关键点在于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真实的爱，还有我们愿意委身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成为一个好爸爸。有委身跟坚决跟爱，你可以学习成为一个好爸爸。好爸爸是后天造就的，不是天生的。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成为一个好爸爸的，没有，我们都没有上过好爸爸的学校。所以呢，今天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爸爸，爸爸们，我们一起加油。我们当中的母亲，当中的孩子，今天也给爸爸加油。好，我们看下面一张。今天祝福父亲节快乐。好父亲不是天生而来的，乃是愿意日复一日努力学习而来。好，今天的父亲节的分享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我们请是不是请牧师来，请我们的玉达传道来祝祷。
好，谢谢黄牧师神的话语的分享，愿意在线上的爸爸们听到这道以后，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五星级的父亲啊，五星级啊！但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多方的帮助。首先，我们要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做一个不做一个缺席的爸爸，也不当一个心不在焉的爸爸，乃是要用心来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做错了以后，也能够勇敢的来承认自己的错。我们一起来祷告。有怜悯有慈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能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吃了这美好的粮食，消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动生活 的动力，让我们今天听完了以后是做父亲的心转儿女，儿女心转父亲，让我每一个人也心都转向归向于你。求主帮助妈妈们常常为自己的丈夫来祷告，当父亲的弟兄姐妹弟兄们要真诚的来爱我们的妻子，靠主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上帝赐给我们的儿女，使我们的家充满上帝的爱。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的家庭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直到永永远远。阿们。